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新的日子，昨日的过犯尚未改进，今年的毛病是依然还在。上主的声音此刻传来，我重新指定了个日子，即是一个今天。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四主日，弥撒主题是度革新的生活。四旬期是我们信仰生活改变的时期，人都有软弱的时刻，难免会犯错，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无限仁慈宽大，只要我们认错，如浪子般的回头，天主一定会宽恕我们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好好的利用这段时期，依靠天主的助佑，以除旧布新的决心度革新的生活。天主是我们的慈父，我们是他的子女，当我们悔过转向他时，他一定亲切地拥我们入怀，把我们当成他失而复得的宝贝，这也是我们可以时时喜乐在心的原因。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呼求上主怜悯我们，赏赐我们力量和智慧，安度革新圣善的生活，并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教。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曾经派遣唯一的圣子，奇妙地促成了人类之间的和谐，求你使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尽快准备自己的心灵，以最大的热忱和信德迎接逾越庆节的来临。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若苏厄书，描述以色列子民为庆祝他们脱离受苦的地方埃及进入了天主预许的福地之后，在耶里哥的平原举行了逾越节。第二天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于是玛纳就停止了。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若苏厄书第五章九到十二节。上主于是对若苏厄说，今天我由你们身上割去了埃及的耻辱，因此那地方直到今天叫做基尔加尔。以色列子民在基尔加尔扎了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里哥平原举行了逾越节。逾越节次日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即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烤的麦子。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的次日，玛纳就停止了，以色列子民既没有了玛纳，那年就以克纳罕地的出产为生。
上主为我们心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上主为我们心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上主率领妇孺回到西游，我们仿佛身在梦中。那时我们满心欢乐，我们引吭高歌。
上主为我们寻了奇迹，我们都
主求你领我们重回故里，好像沙漠中再见小溪。安利播种地，遗憾小收割。
上主为我们寻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他们且行且哭，出去播种耕耘，他们在心在奔，回来背着满。
上主为我们寻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应以基督的眼光来看世界，以宽和仁爱的态度来待人接物。天主原谅了我们所有的过错，借着基督又与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使我们成了新人。我们应该将这样的好消息告诉别人，使世人都能认识天主，与我们一同分享天主的恩惠。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圣保禄宗徒至格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行使你们所愿意的事。但如果你们随圣神的引导，就不在法律权下。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凶杀、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使路加告诉我们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的回头为一位盼子归来的父亲来说是绝对欢乐的，因为这个浪子是父亲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宝贝。在这四旬期期间，我们应该真心的痛悔，改过自新，从此努力的度一个革新的生活。如我们有挫折困难，天主一定会仁慈的陪伴我们，帮助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15章1-3节、11-32节。1-3节，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为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11-32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小的向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日，耗费他的资财。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可是没有人给他。他反躬自问说，我父亲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而要饿死。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并且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离得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的亲吻。儿子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你们快去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脚上穿上鞋，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应吃喝欢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宴起来。那时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遂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什么事。仆人向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遂出来劝解他。他回答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未给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父亲给他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你有眼红的经验吗？你有很清楚意识到嫉妒别人的经验吗？我自己就有面对这种眼红的经验，或是呢，发现了自己会有嫉妒别人的经验。这个是一个我需要不断再次反省跟成长的地方。当我听到我的弟兄在我的面前夸赞我另外弟兄的表现多么好多么好，我就发现自己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吃味的一种感觉。其实呢，这就是一种，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轻微的嫉妒吧，或是一种眼红的一个经验。嫉妒中国的字眼里面比较没有清楚的来做一个分辨，其实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来表示这个嫉妒，一个叫 jealousy， 一个叫 envy。 jealousy 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说，它虽然是一种嫉妒，是什么样的嫉妒？它是说你有的呢你怕失去，这是一种嫉妒。比方说太太看到先生在跟一位漂亮的小姐讲话，他会产生嫉妒。先生是他现目前所拥有的，他为什么嫉妒呢？他怕会失去他所信赖的先生。在英文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叫 envy， 中文也把它翻作嫉妒，因为它跟上一个字的内涵就不一样。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是你所没有的，可是看到别人有，你心里面呢失味。比方说呢，你是开这个福特汽车的，结果看到别人呢开了一辆 BMW， 哦，你心里很吃味。 BMW 是你所没有的这个车子，可是呢你想拥有，可是你没有，所以会产生一种嫉妒的心。所以当你有嫉妒产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问你自己，到底你是拥有的你怕失去，或是你目前没有想要拥有，而看到别人有心里眼红。那如果我们在做稍微这样细微的一种分析呢，就可以知道这进一步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有两种态度，它基本上是一种分别的心、是非的心所造成的一个态度。第一个是法利赛人跟经师看到耶稣跟罪人在一起，他们呢不晓得是眼红，不晓得是滋味还是嫉妒，他们就批判呢耶稣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是不是法利赛人跟经师他们也很渴望呢耶稣更好是跟他们在一起，而不是跟罪人在一起呢？这就无从得知了。而另外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也能给我们指出一个态度，那就是大儿子的态度。大儿子看到父亲对小儿子这么热忱的款待，他感到生气。他这种生气背后呢，可能也有嫉妒的或是眼红的一种态度在里面。而这个呢比较倾向于是刚解释的第一种，他所拥有的他可能害怕被失去。可是他的父亲很清楚地跟他强调，他说儿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拥有的都是你的，只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说我们应该欢乐庆祝。可是呢大儿子的这个分别的心，他没有办法看到儿子呢小弟弟悔改的这样的喜乐，他所看到的是担心自己所拥有的会失落会不见。我接触家族系统排列，这是来自于德国一位大师海灵格，这是一种灵性的，透过灵性然后应用在辅导上的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学派。他就非常强调爱的动力， 他提到家族本身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整体，而且呢，不只是在一代，可能会有好几代，代一代呢，会影响上一代，会影响下一代，而下一代会影响下一代。当这个成员当中一个分子因为某种理由被排除在外，可能是他做了一些让这个家族很没有光彩或丢脸的事情，可能呢他做了一些让家族蒙羞的事情，不论是什么理由，家族的人不再提他，故意的把他忘记，故意呢把他从这个家族排除在外，其实他就会造成这整个家族的失衡的状态。失衡进一步会产生一种失序，然后呢他就造成一种人跟人之间，家族成员之间的一种纠葛。而这种纠葛呢，它的动力呢其实会影响本身那一代或下一代。可能在下一代或下下代当中加重的一个成员呢，他就会来弥补这个缺口。那因为这样的是一种失衡的状态呢，就产生一些比较是不正常的，或是呢这种病态的现象出现。比方说我们在学校服务，面对一个学生的个案，他有一些异常的一个行为。小学生、中学生他的异常，你说他可能来自于哪里呢？让人家直接联想就是来自他的家庭，来自于他的父母。如果我们在辅导学生个案看不出来，看不到他其实背后有受到父母的影响，而父母有后面的父母的影响，那么呢我们很难来帮助这个小孩。所以家族系统排列他就很强调，你辅导不只有看到个案，还要必须看到个案背后的生命的来源，他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甚至呢看到他的祖先。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方式找到这个纠葛的原因，然后呢帮案主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我最近接触另外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叫做日本遗骨疗法。这是日本遗骨先生呢他所发现的。原本呢他是出自于对小儿麻痹还有中风的这个患者呢，想要为他们呢做一些事情来对他们表示关怀。后来才发现呢，人所谓长短脚生病的原因呢是在于呢脊椎呢失去平衡。可能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周边不乏有不少人有椎间盘的突出，可能呢有长骨刺，种种的类似这样的毛病。其实呢很多是因为脊椎长期的侧弯所造成的。所以这一套的疗法呢，最主要的呢就是要强调怎么样，如果你的脊椎能够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自然的受力，然后呢能够了自然的运作，而人本身就有修复的功能，然后呢就可以保持平衡的状态，就不会比较不容易造成椎间盘的突出，不容易长骨刺，人的膝盖也不需要呢那么早就会耗损呢来换人工的关节。不止在医学，在科学也有这样的发现，比方说量子力学所产生的所谓的新科学的概念，指出这个新的宇宙观，每一个分子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可能各位也听到所谓的蝴蝶效应，在地球的另一端所产生的一个事件呢，可能在地球另外一端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些新的观念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人的发现才存在，它不会因为人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人发现或不发现呢影响它的存在。它是以整体的观来看待这个宇宙，以全球观来看待人跟人的关系。今天的福音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意识到自己可能倾向会以分别的心，以是非的心来呢区分你跟我，就像大儿子他区分他的弟弟跟他父亲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别人身上看到其实 我们跟他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曾经听过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好的行为，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德性？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可能要在身上来下功夫。看到别人有不好的行为，我们反省自己身上有没有类似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来下功夫。听了今天的福音，我们如果可以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以及我们抱怨外在的世界，抱怨别人，其实这种抱怨的态度呢，基本上是一种能量耗损的一种态度。为什么呢？当你抱怨外在的世界，抱怨别人呢，其实呢，你是把生命的主导权呢，是交在别人的手上，交在外在的世界的手上，你是无能为力的，你是没有主导权的。面对这外在的世界，面对别人的行为可能不如你的意，可能你可以问自己，那我可以做什么呢？当你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掌有主导权，能力呢，能量就回到你身上。在听了今天的两篇的读经跟福音之后，各位弟兄姐妹，你可能可以问自己，在这个试训期，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哪一个人，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很可能是家里的成员，很可能是你工作的伙伴或同事，很可能是一位被你遗忘的一个朋友，他是被你排除在外的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位，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呢，你说不定会恨得痒痒的，或是呢，你全身都会颤抖。其实呢，耶稣基督就邀请我们来重新审视我们跟对方的这样的关系，愿意透过这个机会也邀请你在他的身上仔细的去看他，除了那让你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一部分，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到他的好？可以不可以看得到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他有一些正面的功能，他是不是有一些正面的一些付出？当你不是以偏概全，当你更能够看到对方的好的那一面，他有贡献的那一面，那么呢，你就比较可以用全面的观点来面对这个弟兄。希望今天的读经跟福音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意识到自己会有嫉妒别人的经验，也会有眼红的经验，我们有拥有的，我们害怕会失去，我们没有的，看到别人有，我们会眼红。不过呢，耶稣基督来邀请我们成为一位新的一个人，在基督的身上我们找回自信，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真的看到，在父的眼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彼此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都是生命的共同体，只有一个地球，其实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天父。让我们努力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人，真的能够如同读经一样，像当时的以色列的选民，希望我们真的有一天透过不断的进化自己，让自己不断的更新，渴望也能够进入天主所预许给我们的福地。
从此努力度一个革新的生活，我们不要只是口里说说，心里想想而已，而要以整个心、整个身、灵与行动来配合实行。我们愿因着圣事的经验，感受到天主无限仁慈的临在，借圣事带给我们的力量，认真的改过。生活中凡事感谢，凡事赞美，处处看到他人的优点，不要像浪子回头的故事中，长子的计较、猜忌，次子的挥霍、任性，却要像父亲一般的无限慈悲跟包容，处处都以慈父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主动地传达出与他们和好的讯息， 并以具体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活出基督大爱的精神。主内的兄弟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